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波及新媒出品。第六章，珍宝出现。三具棺材飞身立起，墓坑水位在缓缓下降，西市再无小鸭子之类的器物浮现，北市和东市也无异常情况出现。最大的中市非但没有器物露头，因盗洞淤泥受到吸力而泛起，搅得满是积水，浑浊不清，自在向考古人员提示着盗洞的存在，令人在担心中平添了一丝不快。眼看已是22日凌晨1点多钟，仍不见有器物浮出和露头，现场人员开始骚动起来。有性急的青年对谭维斯道：“这个潜水泵太小了，猴年马月才能抽干啊，干脆换个大马力的来抽吧。”谭维斯看了对方一眼，没有理他。其他的人也未再提更换大型抽水泵的事。稍有经验的考古人员都知道，此类墓坑抽水与水库里捉鱼毕竟不同，即使是捉鱼也要慢慢来，性急不得。所谓竭泽而渔，即是其理。面对眼前水库一样幽暗中放着寒光的墓坑，底部是摆放着青铜人，还是辐射着木头人加飞刀暗箭，一切皆不明了。若水的吸力太大，将是一些可能摆放的漆器、丝制品和其他易漂浮流动的器物脱离原处，形成混乱局面。除了对器物本身带来损害，对葬制、礼仪以及相关学术问题的研究都将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此时中市的水已经浑浊，若再改用大马力抽水泵，必将造成水流四窜、污泥翻卷、飞沙走石的场景，后果不堪设想。因而用小型潜水泵抽水是别无选择中对水下文物危害最小的一种明智选择。凌晨2点多，水面上仍然没有异常的动静。在坑边观望的考古人员因连续十几天昼夜劳作，身心俱疲，实在难以支撑。谭维斯望着下降的水面与坑壁的比例，认为至坑底至少还有2米的水位，无论如何今夜都不可能把水抽干，遂决定安排几人轮流在现场值班看守，其他人全部回驻地休息，待早上8点钟前来观察。到那时，墓坑底部的秘密兴许会水落石出。众人揉搓着上下打架的眼睛，拖着疲惫的身子，在沉沉的夜色中晃晃悠悠向山岗下驻地走去。发掘现场由考古队员冯光生、彭明林二人各带一名实习生值班。半个小时过后，已回驻地休息的谭维斯仍放心不下，冥冥之中感到有一种神奇的手在控制着自己。他躺在床上刚迷迷糊糊入睡，隐隐觉得窗外有个声音在呼唤自己的名字，这种声音若隐若现，来自于山岗野丛，又似飘渺于尘世之外，似从遥远的天幕中传来。他睁开眼睛，屋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十只蚊子像轰炸机一样在耳边嗡嗡叫着，四处偷袭。谭维斯挥手擦了把脸上的汗，朝着蚊子可能锁在自己身体的射伏部位猛拍几掌，而后又不知不觉睡了过去。突然，一个黑衣人穿过山岗树林，来到考古人员驻地，轻轻呼喊了一声。谭维斯起身出门，随黑影向山岗深处走去。带入丛林200多步，遇一墓冢，目测有石碑，断倒在草丛，字磨灭不可读。黑衣人手指旁边不远处一个山洞，领谭维斯猫腰弓背钻了进去。约莫走了10余丈，遇到一道石门，故以铁枝，黑衣人微转片刻，双手于胸前发力，石门轰然洞开，霎时雾气弥漫，剑出如雨。黑衣人即将谭维斯拉于一侧，俯身躲避。稍顷，雾散渐止，洞内森严，冷风扑面。黑衣人令谭维斯投石其中，每投箭必出， 投十余石，箭不复出。黑衣人与谭维斯点燃火炬而入，掷开第二重门，有同人数十，张目运箭杀奔而出。黑衣人以棒击之，冰杖西落，同人倒地不起。火光照耀中，只见木质四壁各画兵卫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悬以铁锁，其下金玉珠玑堆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谭维斯欲上前拿取，漆棺两角忽飒飒风起，有沙崩扑人面，木壁两侧杀出如注，片刻莫及人息。黑衣人与谭维斯惊恐万分，夺路逃奔。出得洞中，前面一片汪洋，亮如明镜，一片死寂。正欲渡水，忽见眼前风生水起，以巨型棺椁如墨色巨鲸忽然作响，浮水而出，浪滚潮涌中，以头戴金冠、身穿蟒袍的白发老汉破关而出，手持宝剑，高呼曰：“哪位狂徒如此大胆，惊醒了我的美梦，快给我拿下！”话音刚落，棺身四周浮冰四起，是与鲤鱼窜跳向前浮来。黑衣人拉紧谭维斯，转身欲退，洞中之门轰然关闭。再一转身，重兵已到眼前，举剑欲刺。谭维斯大骇，喝了一声，打了个机灵，刷地翻身而起。一缕惨淡月光在窗棂上晃动，山岗下传来了阵阵鸡鸣。满面汗水的谭维斯渐渐从睡意中回过神来，才知刚才惊险一幕原是南柯一梦。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正是白天为盗洞的事想得太多，才有了这个令人惊悚和离奇古怪的梦。尽管是梦，但一幕幕恐怖的画面仍在谭维斯脑海中挥之不去。他隐隐感到今晚必有大事发生，必须加倍提防小心。想到这里，起身穿好衣服，摸起一只手电，轻轻走出门来，沿山道向发掘现场走去。明亮的星光下，他抬腕看了一眼手表，已经是凌晨三点多钟。有异常没有？来到墓坑边，谭维斯问着冯光生、彭明林两位值班人员。
没啥动静，水下去一米多了，应该快有结果了吧？
冯光生答道。谭维斯打着手电围绕着墓坑转了一圈，见水位比自己离开时又回落一大截，只是确实未发现有什么浮起物突出水面，可能灯光较暗，水下有物看不清吧。这样想着，谭维斯来到冯光生身边道：“不管有没有东西，你们不能马虎，再有半个多小时就是杨定爱与程新仁结伴了吧？”“
是的。”
冯光生答道。“我回去喊他们，若不喊，这一觉下去没得个起。”谭维斯说罢返回驻地。抽水泵仍在响个不停，山下的鸡鸣也一声接一声地传上山岗，墓坑的水位在一点点下降。冯光生等值班人员眼皮上下打架，不停掉钱，两腿走起路来发软打晃，无论是体力还是精力都似乎消耗殆尽了。就在二人连同两位考古实习生坐在坑边一张长条椅上打盹之时，忽听墓坑深处传来哗的一声响动，几个人从迷糊中惊醒，打了个机灵，纷纷蹦将起来。“
什么东西啊？”
冯光生大喊着，率领几人向墓坑西室边狂奔而去。灯光映照下的西室水面，只见一具木棺像一个全身穿着迷彩服的巨人在坑中站立而起，随着全身摇晃打转，头上的水流向下狂泻。就在此时，坑内又响起了哗哗啦啦的声音，水波涌动处，三具木棺飞身立起，如同大海中三只反卷的黑色海豹，又如同斗在一起的盲牛，在空中扭打了半圈后，各自斜着身子倒卧下去，水面激起一阵大浪。坑边几人经过一番惊吓，睡意全无，精神复振，瞪大眼睛注视着面前四具横竖不一的木棺。“
奇了怪了，别的东西不见，咋三番五次冒出这么多烂棺材？是不是里头东西都被盗墓贼弄光了？”
彭光林似在自言自语地说道。“
快检查一下其他地方，看有没有东西。”
冯光生说着，打开长柄大号手电在水面上搜索起来。“
哎，有东西。
当手电光对准钟室的时候，一个眼尖的实习生喊了一声。与此同时，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钟室西侧两个长形的黑影身上。因离得较远，手电的光照在水面上有些反光，难以看清真容，只感到黑影像两条长蛇在水面上起伏游荡。再往南部照射，同样发现一条长形黑蛇状的东西浮在水面上，若即若离。离黑影约2米多远的钟室西南处，有一个圆形的黑点露出水面，因光线暗淡，仍然无法判明这个黑点意味着什么。
向别处看看。
冯光生说着，率领几人由钟室南部转到了东室东北部。手电的光照射着水面，一个巨大的黑色物体露出水面，长宽各有几米，如同一艘潜水艇停泊在神秘的港湾，又如同传说中的水怪蹲卧在水中，看不到水怪的头颅，露出的只是那倾斜的令人望之惊悚发毛的脊背。
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